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这是在咒诅中间隐含的一种祝福，就是我们的生命有一天会停止，而不是仅仅结束，没有了，灭亡了，停止在地上的生活，而我们生命在那边要开始。好像地球运行，太阳下山了，第二天还要起来一样，因为复活的生命保证我们这个生命的持续性，永远不衰残。保罗说，外体虽然毁坏，里面的人一天新似一天，他有极大的盼望。所以弟兄姊妹们，一年又过去了，我们不是更老了一岁，而是更接近神向我们呼召所要发出极大的应许的日子。以前有个弟兄，我的外公是这样说，外公八九十岁的时候很不喜欢人家跟他过生日，刚好呢这个传道人讲的话正好讲中他的情形。他说啊，很多人啊很喜欢过生日，年轻的时候都喜欢过生日，为什么？又增加了一岁。我们中国人说天增岁月人增寿，是吧？底下一句什么？春满乾坤福满门，是吧？哎，我们一讲两句好话吧，对不对？啊，过年嘛哈。但是这个传道人怎么说？他说生命像什么？口袋一百块钱，又用掉一块，用掉一块，口袋里越来越少了。外公就是这感觉。后来八几岁说，人家说，哎，老先生，恭喜你长命百岁。他说长命百岁只有十年了，对不对？当然他95岁走的，到主那里去了，也没有活满100岁。可是我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不是仅仅一个结束，好像无可奈何的混不下去了就走了，不是的，而是有积极的盼望。一个基督徒所以别于世人，因为我有盼望，有积极的盼望，将来有一天在复活的早晨我要与耶稣基督同在。这是我的 introduction引言。为什么我要讲民数记？民数记里面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抱怨怨毒神。你要知道这个撒旦的厉害，当罪从一个人进入世界以后，他所得到的生命不再是单纯无罪的生命，而是罪在里面发酵，一直做工。所以人的贪婪、自私、一种不满、各种的情绪，都是因为生命不完全。我们从创世纪到民数记当中有很多事情发生，但是民数记21章所讲的一个具体的事实，又一次提到蛇。这里讲的时候，这个蛇什么作用呢？这里告诉我们，神就打发蛇进到以色列百姓中间。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以色列的百姓因行路甚难，神带领他们出埃及，为了带领他们进入迦南。为什么要带进迦南？要叫他们进入流奶与蜜，神所应许之地。以色列百姓其实是高高兴兴，整个大军出了埃及，他们得胜出埃及，掳掠埃及所有一切财物，带着财物、金银财宝都走了，带着各样衣物都走了，出了埃及，昂然无惧，停走离开埃及。但是什么时候转过来，到了民数记这么抱怨呢？当然问题很多，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信心进到迦南应许之地，所以神打发他们回去，要在旷野里面走40年。弟兄姊妹们，这里产生的情形就是这里所说的，还没有多久呢，这里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为这个地这个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毒神和摩西。神的百姓别的本事没有，就是会抱怨。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会抱怨的，从来很少见到一个人从来不抱怨的，总有可抱怨的。当你要抱怨的时候，总有可抱怨的。反过来讲，当我们定义要荣耀神、赞美神的时候，总有原因可以赞美神。这是我们的心态的问题，这不是我们环境会改变，而是我们的心越过那个环境。 当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难行，道路难行的时候，这里讲到百姓怨怒神，为什么？第一个，道路难行，心中烦躁。道路难行是外面的事实，摩西也没有说道路好走，但是心中的烦躁，外面事情影响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多的时候被外面影响里面，不晓得我们里面有个力量可以控制外面，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圣经告诉我们。而且保罗告诉我们说，里面的人如果刚强，就能够胜过外面的人，一切在外面所造成的难处不能进到我们心中。所以一个人他有好的属灵的生活，知道常常祷告，常常读神的话语，是补充加强里面的人，叫里面的人能够一天心思一天，而胜过外面的人，会抱怨的，会懒惰的，会觉得难走的。这里神并没有说因为难走而责罚他们，路难走是真的，基督徒的路也很难走。为什么？我们有各式各样反对的声音，有各式各种讥诮的声音，有各式各种扰乱的声音，要叫我们回头，要叫我们爱世界，要叫我们不要跟随耶稣，要叫我们走在黑暗中间，不要在光明中间行。很多的难处，没有一个助力是世界上给我们的，只有一个力量从神那里来的。神借着他的话语已经把生命的粮食赐给我们，神借着他的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叫我们得的力量能够胜过外面的难处。刚才诗歌弹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那首诗歌，这很好的一首诗歌，刚才以外在弹的，讲到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在旷野加底斯，神的选民为什么干渴快要死？难道不晓得活水已经涌流了吗？摩西已经击打磐石，活水已经流出来了。所以有一首诗歌叫一路我有救主引导，就讲到那个随着我们的灵磐石天天给我们力量，我们不应当抱怨，因为有神做我们的帮助。还有一首诗歌更有意思，神是我们的天父，耶稣是我们的兄长，圣灵是我们的力量，有什么难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难到我们不能生活的。但是以色列的百姓说，外面的影响，因为道路难行，心中烦躁。你知道我们烦躁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办而乱说话。常常一个没有节制的人心中烦躁的时候得罪了很多人，他事后需要去道歉。他本来不知道得罪人，但是心中烦躁的不能控制里面的难过的时候乱讲话，得罪人或者做错事情。这里他们开始抱怨摩西和神，不仅抱怨摩西也抱怨神，怨赌神和摩西。当然神在天上，摩西在他们眼前，就对着摩西去。但圣经里面记载，他们的怨毒实在是向神发出来的，他们的话也是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他说这里没有粮食，旷野当然没有粮食。他们忘记了在民数记21章已经过了民数记16章，民数记16章讲什么？神降下玛拿来天天喂养他们，没有一天缺乏的，而且每天收取粮食刚刚够吃，要他们每天去收取粮食，从来不多也不少，就应了我们主导文里面所说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人的想法不是的，日用的饮食还不够，最好有月用的饮食，还有年用的饮食，对不对？过年了嘛，我们说啊，年年有余啊。昨天我们在争论做了鱼可不可以吃，我说吃不完才叫年年有余，你不吃那是假的，吃不完才是有余，对吗？我们都喜欢年年有余吧。但是神的话语说天天的供应，每天的粮食供应，为什么？叫我们每天依靠神，叫我们每天有信心，叫我们每天喜乐，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一天自有一天的难，明天自有明天的难处，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是耶稣对于我们的教导。但是我们偏偏不以为一天的供应是足够的，我们要看见两天，要看见三天，要看见五天，看见一个礼拜，看见十天，家无隔宿之粮，其实没有坏处，只要每天就有的好，对不对？人不这样想，结果呢，好，就囤积粮食。我告诉各位，说一件家里的丑事，我妈妈年纪大的时候有一种不安全感，为什么？她不相信我们每天谁叫谁到会带她开车出去买东西，所以她一有东西就买了很多回来。你知道老年人的问题，冰箱里摆了很多东西都已经不能吃的了，吃不完，但是丢了可惜，就放在那儿，这是一种病态。有一天当我去整理我母亲遗物的时候，听见他的车房里蹦一声， 罐头爆炸。听过没有？你们看过这奇怪的现象没有？一看是一罐大头菜，嘣，那个臭味可是好极了，那个味道是十足，满车房都是那个味道，囤积到这个地步，这是一种病态。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够了。以色列百姓天天有玛纳吃，但是不以为满足，还做什么？这个淡薄的食物，没有味道的食物啊，没有味道的食物。今天我们需要刺激，各种刺激。你知道民数记里面又记载，以色列百姓没有粮食吃，是抱怨什么？这里玛纳已经给他们每天吃玛纳，说淡的要命啊，淡的要命。想起埃及吃黄瓜、韭菜、葱蒜，都是哎呀味道十足，还要加上羊肉，大概啊，好吃的不得了的啊。当然口腹之欲是每个人都享受的啊，过年不是要吃好好吃一顿吗？但是今天我们的心态完全不对，不是感谢神的供应，而是担心我们没有天天所需用的，对于神的供应不够信任，囤积财富主要是为了缘故。我们中国人说什么？积谷防饥，底下一句话呢，养儿防老啊。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学会一件事情，养儿不会防老，养儿从来不会防老，养儿是什么呢？希望有一天孙子能够看看我们就不错了，不要防老了。那怎么办？每个人自己给自己防老，是不是？但这个问题不是圣经上面给我们态度，圣经上说是依靠神，以他的信实为粮，度我们在世的日子。所以这里以色列百姓抱怨，是跟我们今天来讲，我们恐怕也会抱怨，我们很同情他们的。他们说食物淡薄无味，好了，抱怨。起初我们不会明白，刚刚读的时候不会明白为什么这里说，所以神怎么样，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咬他们。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做这个事情。那其实刚才我们创世纪里面也讲了一句话，说什么？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这也是同样的语气，神使蛇进到他们中间咬他们，这是神的允许。蛇不管怎么样狡猾，它是神所造的，蛇不管怎么样伤害人，是神所允许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恶人是为审判预备的，这个世界上有善有恶，有人是好人，有人是坏人。你不要以为信的主基督徒个个都是好人，我们只有得救的人好人，有些人得救的，有些人没有得救，比信的主的人还好，有的，我完全承认，照人的标准看。但是神的生命不是叫我们好人，是叫我们做义人，而这个义人是遵行神旨意的人。如果因为我们遵行神的旨意，人看我们是好人，那才有价值。好像在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也有，路加福音也有，讲到一个善良的，讲到一个少年的官，那个人好到一个地步，耶稣看着就爱他。为什么？当他来见耶稣说，良善的夫子啊，我应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你知道他有良善的观念，而且他竟然能够称耶稣是良善的。我们忘记一件事情，耶稣是良善的，不是他自己说，是这个少年官说的，但是耶稣马上讲了一句话，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只有一位是善的，就是神。耶稣立刻把源头指出来，如果我是良善，那是因为神在我的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良善必须是神在我们里面，不然的话我们是一样的，跟世人都一样。如果离开了神的恩典，我们不比世人更好，离开了神的恩典，我们不能够做一个更好的人，不能够，不可能。但是这里我们看见神对于以色列百姓的审判是允许容让蛇进入他们中间，蛇咬他们，结果呢，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人。我想这是毒蛇，不晓得什么是火蛇，但是一定是毒蛇。弟兄姊妹，让我这样说，撒旦已经咬了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在蛇的毒素里面，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没有一个人不受撒旦的祸害，使他里面产生各式各样有毒的毒素，就好像这里他们怨毒神一样，心中的毒素都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当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到 情欲的果子的时候，前面讲圣灵的果子，后面讲情欲的果子，没有一样我们不犯的。我告诉你，圣灵的果子大家喜欢背，可是我告诉你，情欲的果子没有人想要背。有没有人好好把这段经文背起来的？有没有告诉我，杰克你圣经读了不少，有没有把圣灵果子背下来？有。情欲的果子没背，为什么不背？圣经圣经嘛，同样圣经，为什么你不背啊？这里有人把情欲的果子背下来告诉我好不好？我也不愿意背。管斌你背了没有啊？雷梅你不是要跟我讲圣经读圣经，你背了没有？情欲的果子都不要背，为什么？但是你不背也在你的里面，仍然在你的里面，因为我们都是被蛇咬伤的人。就好像撒旦引诱了亚当夏娃，我们都在他的权势底下。所以不是说是神不让我们知道，而是神不需要，我们已经知道。而这个蛇进入他们中间咬他们，使他们中间死了好多人，不在蛇的咬下他们也一样死亡，因为毒素已经在他们心中。但是神做了一件拯救的事情，你看这里，如果他们没有这么多人死的话，也许他们不觉得抱怨有什么过错。但这里他说什么？上一句说以色列中死了许多人，下一句就说百姓到摩西那里说，他们到摩西那里没有事的时候可以抱怨他们的领袖，他们的尊长带领他们的人，等到出了问题还得找这些有属灵分量的人要他们带祷。所以这里百姓来到摩西的面前，他们怎么说？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者离开我们。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他前面做什么？他说我们得罪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弟兄姊妹，请问这个认罪是怎么认的？怎么知道认罪？怎么知道有罪的？是因为蛇咬呢，还是真的他们里面发现了问题，知道自己有问题？我不敢说，因为旧约跟新约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里？新约神的儿女有圣灵在我们心中，旧约的百姓我不知道有没有圣灵在他们里面，使他们看见自己的罪，最多他们跟夏娃一样想要知道是非善恶。但今天新约的百姓，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知道我们得罪的神有感觉，不是因为蛇咬。但是很多时候基督徒神的儿女还是从后果来看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两天心里不舒服，才回想到说，也许我在哪件事上得罪神，今天我处理事情都不顺利。我想起神在创世纪里面对约瑟所说的话，凡他所做的无不顺利，所以今天既然我不顺利，可能我得罪了神。从结果来看，而不是从良心跟神的关系、圣灵的感动来鉴定我们在光中看见自己的罪。应当是还没有结果以前已经知道了，我得罪了神，我得罪了神。弟兄姊妹们，他们来到摩西里祷告，请求摩西为他们祷告，叫耶和华把这些蛇赶走。他们想到这里而已，赶走死了的人就算了，继续叫我们不要受害，把这些蛇赶走吧。所以摩西为百姓祷告。弟兄姊妹们，你不要看这句话，小看这句话。摩西为百姓祷告，摩西为百姓祷告，这个人是没有自我的人。摩西难道不知道这些百姓怨赌他吗？摩西难道不知道这些人当着他的面也好，背后也好，一直说他坏话吗？摩西当然知道。但弟兄姊妹们，这个人真是有牧者的心肠，这个人真是有耶稣基督的心肠，这个人真是有神的性情。当以色列百姓请求摩西祷告的时候，摩西没有推辞，摩西说好，我来祷告。弟兄姊妹们，要像摩西这样能够赦免神的百姓，才能够带领神的百姓。今天很多侍奉主的人需要面临这一关，要面对所有神儿女的攻击和反对，而仍然毫不在乎，一样的因着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可以爱百姓。弟兄姊妹们，这是属灵生命的度量跟扩充。一个传道人如果过不了这关，他必须绕道而行，有很多冤枉的路。其实这个关不是仅仅为了传道人的， 所有遇到属灵领袖的人都需要这样，被得罪被骂，像耶稣基督一样，被害不说威胁的话，被骂不还口。为什么？神的爱在他的里面。所以摩西为这些百姓祷告，很稀奇，当他祷告的时候，神回应他。当摩西为了以色列百姓祷告的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铜蛇，你自己要的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神指示摩西做的事情很稀奇，不是叫他去祷告叫蛇走，而是制造一条蛇，而这个蛇的形状跟那个咬他们的蛇是一样的。什么奥秘？然后告诉他们说，一望就活，看一眼就活了。于是摩西就照着神的指示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面，底下一句话，一望就活，一望就必得活。摩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弟兄姊妹们，怎么会去望铜蛇？这个蛇有医治的能力吗？这个蛇有什么呢？这个蛇不过是铜做的而已，一块铜块。但是摩西说，一望就活，一望就活。你知道吗？今天医学界医生的标志是什么？这里有做过医生的，有些人可能正在做医生。医生的标志是什么？凯旋知不知道？一条铜蛇，对不对？上面什么？一条铜蛇。为什么？你如果来到医生这里，你不相信他，你不如不来。你如果相信医生，医生说我尽我的可能，事实上呢，很多医生都知道他自己治不了。啊，我又讲了我这个表弟做医生，他说一个好的医生啊，他看过一个传记，一个好医生说，真正我医好的人只有 20%， 有 30% 人自己好的，不是我医的，还有 30% 人医不好的，一定会死的，我也没法医他。还有一些呢， 20% 的人是也没有好，就慢慢的不来医了，所以我也没有份，只有 20% 的人是我医好的。那我的表弟说，说 20% 已经很厉害了。我说其实医生最大的本事叫你不死，因为你不死就有希望，你死了他就没办法。所以看医生，如果你完全信心都没有，不如不看，看着做什么？这里讲什么？这里摩西把铜蛇拿到百姓中间，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深的见解，一直到新约说耶稣才来解释。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的人不至灭亡，得的永生。弟兄姊妹们，耶稣用自己比作铜蛇，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取了人的形象，他取了罪人的形象，跟我们一样，并不是一位天使，也不是其他受造之物，他在肉身中间与我们同行同情同心，知道我们的情况，他甘愿自己降世为人。腓立比书在这些人都会背的，他不与神自己为同等强，与自己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这是很长的一段基督颂，但最要一件事情就是他取了人的形象。耶稣取了铜蛇的形象，铜蛇没有目的，没有功劳，没有价值。事实上，当西西家的时候，当以色列百姓去膜拜这个铜蛇的时候，西西家把它毁了，烧掉了，因为知道这个不对。秘诀不在于蛇，而在于信心；不在于这块铜，而是在于信心。西西家敢说这是铜块，不必膜拜他。弟兄姊妹们，信耶稣不是一个魔术，而是对于耶稣基督所成全的事情，所成就的救恩，我们从心里面相信。望就活，一望就活。Look and live, look and live。民数记21章的名言 ，Look and live。你只要一望就活，一望就活。正如今天我们仰望在十字架上面的基督，当我们仰望的时候，信心在里面发动结果，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耶稣基督的赦免就进来，医治我们，叫我们得以存活，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凡挂在杆子上面的都是受咒诅的，加拉太书里面保罗又重复这个话，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 耶稣基督甘愿被挂在十字架上面，成了神的咒诅，然而却成了我们的拯救。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讲到蛇的事情，蛇跟我们一生的关系纠缠不清，因为蛇不仅是叫人厌恶，而且预表撒旦在人中间的工作。蛇所以成了第一个直接受神咒诅的活物，甚至在女人之前，蛇先被咒诅，神咒诅撒旦所做的工作。但是呢，蛇又说明我们是被害的，火蛇特别说明我们是被罪苦害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罪，巴不得今天所有愿意逃罪的人，躲开罪的人，都相信神的恩典，神有拯救。火蛇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就是已经咬伤了我们，使我们成为罪人，而且我们在罪中间受苦不得脱离。铜蛇的意义就是耶稣基督取了人的形象，而接受了咒诅与神的审判，他被挂在杆子上面，叫我们可以因着信心的原则相信人的话语，一望就活，一望就活，不是很难，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受了救主。所以当我们相信神的话语，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救恩，我们只要相信就可以得救。而这里告诉我们，我盼望今天我们讲的蛇年的信息能够叫每一个人都知道因信称义的意义，也知道我们有个信息可传，在今年之内最容易传。你知道吗？我一个朋友在工业研究所，他们甚至厉害到一个地步，你知道台湾每年有灯节，上元灯节，本来这是佛教的工作，佛教的活动，但是他们说我们也要加入。他说因为今年是蛇年，我们灯节以蛇做题目，怎么？约翰福音第三章，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他们说要把上元节改成真光节，因为耶稣是真光，已经照亮这个世界。他说这有什么不可以呢？最早基督教庆祝圣诞节不也是太阳神的生日吗？转化文化，叫它成为基督的文化。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一个信息可传，蛇是可咒诅的，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好叫我们因为信他的缘故得以存活。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